不是家是家，要善男子善女人，闻般若波罗蜜，受持清净，乃至正一念，是应当得今世后世功德成就。这是前面呢、慈悲观音他赞叹学习般若法门的功德殊胜，然后释迦牟尼佛认可他，是第一段是竖起三咒说过了，现在第二段名二十功德。佛又招呼教释迦，要善男子善女人闻般若波罗蜜啊，听闻了般若法门的文句和道理，然后能够受持啊，这个文义能受持在心里边呢，不失掉，还常常的呀清净，就是常常的温习，常常的去思维啊。读诵啊，为你演说，这就乃至啊，正意念就是修止观了。是应当的今世后世功德成就。这底下嘛，释迦牟尼佛说啊，说学习般若法门的这个人呢，他当能够怀得啊。今世的功德成就，后世的功德成就，这是标出来呀、这么两种功德。慈悲观音白佛言：“世尊，何等是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得今世功德？”这底下嘛，解释分两科，先解释今世的功德，然后再解释后世的功德。解经的功德里边呢，有释迦梵音呢、他来发问啊，什么叫做善男子善女人学习般若法门现在得的功德呢？佛告释迦梵音，这底下嘛，佛回答啊，要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就是要有啊，不管是出家的在家的佛教徒，你能够啊心里面很有信心，有诚恳的信心，能受持读诵啊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文句和道理，乃至到去修止观的话呢，终不中毒死，刀刃不伤，水火不害。这个现世这一生命之中呢，就是从生到死啊，不会中毒而死的。要是有人呢要害你，用毒来害你的话，不会有效的。好，是兵刃不伤啊，用那个武器啊，来伤害你啊，乃至到都不能受到伤害啊。要是用水用火来，要来伤害你，也是无效的。乃至四百世病所不能中，这是这个毒物和冰面水果是外边的啊，外边的啊这些啊伤害的事情，这四百世病是内身啊，自己身体里边的这个地水火风四大里不调和，就会有病。但是说四百世病怎么解释呢？就是一大有一百一病，四大嘛就是四百世病。这个一百一病怎么讲呢？就从一样病开始，最少嘛是一样病，最多是一百样病。就是说百呀，就表示多的意思，所以一就是表示少的意思。好， 最少是一样，最多就是一百哈，这么样这么样表示。那么地水火风四个大，那么加起来就是四百四病，是这样意思。这么多的病啊，都不会重在你身上。除其许命业报，这地方啊，就是说出来一个反美啊。要是许命业报啊，是不在内。如果不属于许命业报的，这个毒啊、病印啊、水火乃至四百四病是不能伤害你的，就是这样意思。这个许命业报怎么讲呢？就是前一生啊，你造的罪，你造的罪，那个罪啊，现在要受果报。那么你多过了心情也是不行，还是要吃在苦头里，是这样意思哈。这里边呢也是有一点分别哈，因为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在前边已经说过这件事哈。这个我们众生啊，尤其是我们人，在生存的时候啊，当然难免就是有贪嗔痴的烦恼，就会做错事啊。做错事呢，分大概的说，你分两类。一类是什么呢？就是你并不愿意做这件坏事，之前有错误、有罪过的事情不是愿意做，但是有某一种力量逼开你去做。你很勉强的也这个把这个坏事是做了，这样的罪过呢不一定得过报，不一定得过报。那我们念波尔经啊，受持读诵波尔经，那也可能就是消灭了。要是你做的这个罪业啊，你明明白白的很欢喜的做这件罪过的事情啊，由始至终一开始的计划，最后去做这件事，做成功了，你还是很欢喜。那么这一件的罪过的事情呢，是决定要受报的，那就是许命业报，是这件事。这样呢，就属于定业了。你想要消灭这个定业啊，这是不容易。所以我们能够啊，要能够受持读诵般若法门，能够修止观，有可能会轻受重罪，轻受，但是还是要受。现在这里说，我们呢每一天能够读诵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能思维观察般若的道理啊，能修止观的话呢，不属于这一件业报的，不属于这个定业的。那么呢，就外来的这些伤害你的这些事情啊，乃至到四百四十都是没有了，是没就这些事情都消除了。那么呢，这个我们现在能够学习般若法门，能得到这样的功德，这是一件事啊。佛是加持家，要有观世起，是善男子善女，读诵般若波罗蜜物。这是第二啊，前边是不横死的一种果啊，这底下是因不得变果啊，因得不到机会啊，来苦恼你哈。是扶持，是前边这是一种利益，还有第二样的好处，所以要有观世起。这个观世起是什么呢？就是和人有了冲突哈，那个人到政府去控告你的哈，那就这一类的事情。是善男子善女人，说这位啊男女啊读诵，他是每一天有功课啊，读诵般若波罗蜜故啊，他能读能诵， 或者是还能够修止观的话，王道官说他到了法庭上去的时候呢，官不潜在，这个官他不呵斥你，不会呵斥你的，何以故？是波尔波罗蜜为礼物，因为你每天呐、啊、读诵波尔波罗蜜这个威德利啊，就会感动那个政府的官呢，他不呵斥你。要善男子善女，前面就是略说，在底下嘛就详细说。要善男子善女，读诵是波尔波罗蜜，到王所啊，或者是国家的领导人啊，到王所。要太子大臣所啊，就是在这到这些人的地方去，那么王公太子大臣皆欢喜为君，嗯，对你不但不谴责你，不呵斥你，看见你这心里还欢喜，还问候你吧，这样子。何以他很和平的啊，那他的心情很和平地同你讲话啊。何以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常有慈悲喜舍心向众生故。前面说这个读诵波尔波罗读诵波尔波罗蜜经的人呢有这种威力，但是这里面又说出个理由啊，就是读诵波尔经啊修止观的人呢，他心是慈悲的啊，慈悲喜舍心向众生故。因为你本身常有这样的好心啊，你读波尔经，而你内心又有慈悲喜舍的这种道德的啊心肠啊，所以啊你到这个国王大臣啊到那去的时候，他对你非常的呀有礼貌，对你呀欢喜问讯，何意与这个地方要说出这么一件事哈，这样说呢，就是读诵啊波尔波罗蜜经的人呢，他一方面修习波尔波罗蜜多的这个法门，同时呢他内心里面的慈悲心、慈悲喜舍的心情啊，也是很实时的这样子面对一切人的，有慈悲喜舍的心肠啊，面向一切人的。这个地方呢，我们通常一个人呢，也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啊，因为心平气和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很正常的哈。说不，虽然不能说慈悲喜舍吧，心里面也是很和平的。那么什么时候有问题呢？就是利害冲突的时候，利害冲突的时候，你有慈悲喜舍的心。这个慈悲喜舍的心呢，应该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虽然是利害冲突了啊，他还是有慈悲心，有喜舍心。这个慈啊，是不就是他内心里面呢，愿意你安乐自在，他这样，他的心情是这样子。好，这个悲呢，就是你有痛苦的时候啊，他想要救护你，使你不痛苦，他有这样的心情。好，这个喜是什么意思呢？喜是说那个人呢没有痛苦啊，完全是很自在、很安乐的境界啊，那他也生欢喜心，这个喜。这个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舍是一种智慧的境界啊，就是啊，有痛苦的人呢、啊，这个有苦恼的人呢、啊，他心情多数是恨，这个天老爷不公平，怎么我这么倒霉呀、啊？啊，这个恨呐、啊。那个这个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菩萨呀、啊，他内心里面希望你不要嗔恨，也去掉这个嗔心哈。所以那个人呢、啊，他有很多如意的事情啊，有很多的财富，有很多的地，有很高的地位呀、啊，有很大的权力，总而言之，有很多如意的事情啊。那么那个人呢，就生贪心。 他对自己所有的这些如意事情都是有贪的贪爱心的。那么这个读诵般若波罗蜜经的面对这个人的时候，他内心说你要去掉贪心，你要去掉贪心啊，所以叫做舍。因为那个人呢也没有不如意的事，也没有什么特别如意的事，这个心情啊就是平淡的，这种心情的这种人是什么呢，就是愚痴。这个贪有贪心，有贪爱心，有嗔心，同时也是有愚痴啊。但是贪心强嗔心强啊，把那个愚痴心呢就不显著了，就是遮覆的啊。要是没有贪也没有嗔的那个人呢，就是那愚痴的心情啊，愚痴的烦恼就显现出来，就是不明白道理。那么这个读诵般若波罗蜜经这个人面对这个人的时候啊，他的心里面呢就是希望你弃舍你的愚痴。所以这个舍呢，是这读诵般若波罗蜜经的人呢希望一切众生啊弃舍贪嗔痴，叫做舍。当然你现实的生活他也是照顾你啊，希望你啊你有苦把你的痛苦解除了，你没有安乐的事情嘛，希望你能满足你有安乐啊。这个现实上的问题也愿意照顾你，但是这位菩萨呢他有深一层的智慧啊，你要弃舍了贪嗔痴啊，才能根本地解决了苦的问题。比如说是我希望有很多的财富，但是你内心里面有很多的贪嗔痴啊，你的问题还没解决，你还是苦恼，还是苦恼人呢。所以这个舍啊，是明白点说呀、啊，就是般若呀，就是这个菩萨他自己学习般若法门了、啊，也希望你学习般若法门，是这么意思。所以说常有慈悲喜舍心啊，面向一切人。所以我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也是学习般若法门的成就。学习了般若法门的人呢，他能够调伏，能够喜悦自己的贪嗔痴，他也就会有慈悲喜舍的心呢，去摇离一切众生的。这样的人呢，你用这个水火啊、刀兵啊，我一切毒都不能伤害他，都不能伤害他。就是他要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纠纷呢、啊，到这个国王大臣呢、啊，到政府去，政府的人对他还是很有礼貌，哈、啊，还会这样子，行。所以这就是这叫做得现世的利益，会得到这样的好处。这个这佛菩萨的智慧呀、啊，学习佛法的人哈、啊，这个佛菩萨智慧和学习佛法的人呢，这是经论上啊，就是多数是有深一层的开示我们，有深一层的开示我们。不是表面上浮浅的事情，不是这样意思。所以教师家要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圣地念得如是等种种今世功德。好，这一段你把前面这一段文结束了，好，会得到这样的，现在你现在这一生啊得到这样的好处。好，教师家何等是善男子善女人得后世功德，是第二段啊，就是这个。这头一句的是问啊，什么叫做、啊、后世的功德？说是善男子、善女人，终不应慈善道啊，这是、啊、一种啊，慈善道，终不应慈善道，是三受量行，是五善定啊，这是得的呀、啊，诸善法的因啊。中度离慈善道，这件事还不是容易，还不是容易的哈。那个啊， 说我读波尔，读这个波尔啊，摩诃波尔波罗蜜经，我读佛说阿弥陀经啊，我读过华严经、法华经，但是你要能发心修持善法，能不能发心？能不能发心修持善法？说我不说谎话啊，不要说十种善法，就是这个不说谎话这一个善法，你能不能坚持？唯一的不说谎话，能不能办到？能不能办到这件事？所以说我一次的，我在那个七天内我不说谎话可以，过了七天以后就不行了哈。有的时候有的人，我看我们一出家人应该容易，应该比较容易，但是也不是容易啊。这个在家居士做生意啊，就是难了，就是难了哈。但是佛说法呢，就是不说谎话是对的，这个做生意赚钱呢是合理的，不是谎话，不是吗？你不发你向他真实说也可以嘛，所以说我要赚你2毛钱也可以嘛，我要赚你1分钱也是最好，你就照实说也可以嘛。你我把这货物啊就是很整齐的呀，我把它买来弄得整整齐齐的，你到这来就可以用，你很方便，你对你很方便嘛，你让我赚你2块钱这就是对的嘛，这很合理呀，不是没有什么不对呀，所以你就说真实话也是可以的呀。要是说他一点不赚钱，我应该是还是说谎话，那不可以不说钱的。所以现在就是佛说告诉我们了，你说真实话，你就是不说谎话，因为不说谎话，你本身呢，你将来呀，你不说谎话的果报啊，将来你的口能放香气，口能放香气出来，是这样子，口能放香气，这是一功德。另外一功德，你将来来生啊，你说话应该相信你，就是有这个果报。你那个人呢，你常常说谎话，你说真实话人都不相信，就疑惑你是真的吗？所以我们尤其佛法里面讲究因果呀。我问你说，相信佛法，相信佛法什么叫做相信佛法？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应该说什么叫做相信佛法？第一个就是相信因果，就要的相信佛法。相信因果呢，我要说谎话将来得的果报是不好的，我要说好，说我不说好，说诚实话将来得好的果报，会得的果报是好的。所以应该呀，不要说谎话哈，这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不妄语，不出恶语，不离间语，不杂秽语，不贪嗔痴，不离十善道。要是这一个人呢，他能够受持读诵啊，演说，能修小止观，这样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法门呢，他将来呀，终不离十善，那是后世功德。不要说这一生啊，他是十善，就要十善了。他死掉了以后，来生啊，他还是不离十善道的。他不离，他还是能够这样修行。我还讲个故事好不好？你讲个故事好。我刚才也是说的哈。人的心平气和的时候，你不会做恶事，就是有利害关系的时候就有问题。这个故事啊，是在什么地方的？当然这个故事是不是现在的哈，是古代的时候的事情，是在我们中国的陕西省三原县，在这个地方。这个陕西省三原县这个地方啊，就是县政府所在地这个地方， 对面有一个卖豆腐花的这么一个李先生，人家称他为豆腐李啊。他这个豆腐花啊，做得非常好，很多人都愿意吃，很多人都愿意吃，就是味道特别好。后来呢，从青海呀、啊，一个做生意的人，姓张，这个人是一个有财富的人，他从青海到了西安哈、啊，从西安就到这个三阴县这个地方来。怎么来，也就是到这个豆腐店，这个卖豆腐花这来吃他的豆腐花哈、啊，感觉好吃哈、啊，好吃呢就是天天早晨来吃他的豆腐花。久了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问这个老板了，豆子问这个豆腐梨，说是别的这个卖豆腐花的我也去吃过，但是你这就特别，怎么这味道这么好呢？这个豆腐梨说呀，因为你常常来和我熟了啊，我可以告诉你啊，我是因为呀、啊，我的青蛙的腿呀、啊，夹在里边了，一烧的时候，所以这个豆腐的味道好吃，就是这么事儿啊，就很简单，就是一点哈、啊。说现在呢，你一天呢要杀多少青蛙呢？是大概100多只左右。那么这位张客人说呀，说你为了为过生活呀、啊。每一天杀了100多只青蛙也不是太好，我看那个青蛙这个人可能是信佛，可能是信佛哈、啊。那么这个豆腐里说呀，是的，我也常常做这种生意，杀了那么多青蛙也感觉到心里面也有点不舒服哈、啊。但是这个张客人说，你愿不愿意转行呢？转行呢就不用杀这么多生命嘛。他说转行啊有困难，我没有资本吧，我们家里面的这么多人也靠这个赚钱吃饭呢、啊、没有资本呢不行啊，赚不了，不能转行啊。这个张克人说，你要是真有意转行呢，我送给你200两银子你可以转行。说好啊，他接受了。接受了以后呢，这个姓张的就回到啊青海去了。那么这个豆腐梨呀、啊，就重新用这200两银子，就是卖那个锅碗瓢盆的这种店，卖这个锅碗呐、啊，这些瓷器，卖这个做这个店，一晃就做了10年呐、啊，发了大财了，生意做得好，发财了，发财了。然后这个谁，这个张先生啊，从青海来这个张先生啊。他做生意的，又到了西安去，到了西安去呢，就想起来这个豆腐梨的事情啊，就从西安呢，就是到了三原县呢，来看看这个豆腐梨，看一看呢，豆腐梨看见他心里也很欢喜哈，那么就是很热诚的款待他，还他，但是心里有点不安。不安呢，就和他太太呀私下里打主意，说是啊，我们这个开这个店呢，他拿200两银子来的呀，说是当时也没说清楚是借给我们的，是送给我们都没说清楚。他今天说他是我们的老板，我们是个经理，也是有道理呀。但是我们今天发这么多的财呀，有这么多的财富，要分给他一半呢。我们心疼啊，心痛啊，可怎么办呢？两夫妻商议商议，就出来办法，是吧？可以这样这样办。然后就回来了，啊，这个、啊、对这个张先生啊，非常的呀 啊有礼貌，就是一直劝他饮酒啊，饮酒多呀，就是醉了，醉了嘛，这个豆腐梨呀、啊。和他的太太就是用刀就把他杀死了。杀死了就先是想一想这个尸首怎么办呢，就要丢这个河里面去，因为河离这豆腐店不远呢，丢在那里去。就是要是浮上来可怎么办，说这样，因为开个豆腐店嘛，他也自己家里有墨，有墨就拿那个上一片的那个墨，这个墨啊
就是系在这个尸体上了，这样丢在河里面他就不浮上来了，这样子嘛，谁也不知道嘛，就没有事了，就是这样子。处理完了以后啊，但是不久呢，没有几天呢，这个三原县政府的这个官啊，任期满了走了，哈、啊，又派来新任的这个县政这个县官来了。县官走到河边上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没有汽车，更不是坐飞机了，所以就是一般的抬轿子这样子过，走到河边的时候啊。哦，很多的青蛙呀、啊，就是在这个满地都是青蛙。青蛙这抬轿子，人家报告了，这县大老爷说这个走不能下轿了，怎么办呢？这个县官就也下轿子看，一想这是有事情啊，有什么事情呢？县官就说是要是你们有什么事情啊，你们就引导我到发生事情那里去，让我看看。